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讲白话佛法。我们学佛人懂因缘，知根知底，要启发自己本性啊，要能够用自己过去的根基来继续啊学佛修行。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不要让自己的八识田中变得肮脏。在八识田实际上被很多的善的恶的那种光环所包围着啊，所以在八识田中啊，因为你一个不好的念头啊，常记在心，就会进入你的第八意识阿赖意识。那么在你这个阿赖意识当中呢，你的妄念会纷飞，杂念纷飞啊。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一个人一烦恼的时候整个人就乱了，因为他的八识田中所有的妄念杂念纷飞啊，所以人马上就坐不住站不住了啊，就开始心乱了，他的本性光明就被遮蔽了。所以你看一个人一乱，他就智慧就没了，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就想不出怎么办了，因为这叫遮蔽。他就像太阳光照进来，你说太阳能照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每一个人都温暖，但是你要是在家里，你把门窗都关着呢，你不想照见太阳，你光明就被遮蔽了。所以只有当八识田中清净无碍干净啊，八识田中非常干净，就是佛法界经常讲的要在自己的意识啊田中干净，不要有过去那些恨啊怨啊啊那些仇恨啊啊那些贪嗔痴啊，所有的一切全部要把它照见五蕴皆空，空掉，然后你才能放射出佛光，那么照耀的你自己的啊阿摩罗氏的本性。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要讲的，只有佛光的显现才会有光明的前程。所以你看不到光明，你没有佛光显现。就像你今天你看不到太阳，你知道什么叫照耀你的前程的光亮啊？你今天没有亮，说明你已经被遮蔽了，阳光被你遮蔽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能照到阳光，都能找到佛光啊。但是有些人因为太肮脏了啊，在他的八十天中整个都是恶的光环包围着，所以他不能够得到佛的佛光普照，所以他就找不到光明。这就是师父跟大家要讲，我们学佛修心的人就要学会将自己内心要回归自己本来的心地啊。怎么叫回归本来的心地？比方说你从小很善良啊，看见同学摔跤了你会哭，哎呀摔出血出来你会难受，你慢慢的嗔恨，等你慢慢长大之后你变得越来越啊无情无义。那么佛法让你找回你本来心中善良的心地，你慢慢学佛之后啊，人伤我痛，同体大悲，你慢慢懂得了这些，看见你的同事啊朋友如果摔伤了或者被车啊碰伤了你会难受，那么你的心是不是回归到原来的心地善良呀？啊，没有染浊呀。我们说小孩子的心是没有染浊的呀啊，我们越活得大我们心染浊越多呀。找回自己原来的光，这就是叫回光返照。所以我们要明白佛陀的真谛， 佛陀告诉我们不要去纠结在人间的一些人我是非当中，佛陀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是虚幻，是空无的啊！所以佛陀让我们要打破我们心中所产生的妄念和妄心，都是假的。佛陀说你今天拥有了再多最后都会失去的，佛陀告诉我们不要去妄想呀！啊，人的一生这种妄想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啊，你应该做如是观呐、啊！啊，如是就是你要找到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叫如是，因为人呐、啊、都会升起妄想心，得不到的我想去得啊，做不到的我想去做，所以人才会产生妄念心、妄想心、妄动心。你想想看，你不乱想你会动吗？你今天这个举动非常的肮脏，那么你这个举动是因为你妄想心才产生的你这个妄动心的呀。你今天跟女孩子开了一个不高雅的玩笑，你心都没想过你嘴巴会出来吗？你讲出来了说明你心里想过了，那你妄动的心就产生了，所以你的妄念啊就存在了。所以佛经常叫我们把内心要去关照，去看，去找我们最内心佛光在哪里呀、啊？佛光在我们的本性当中啊，生出来的时候还有点良心本性啊，为什么越长大越恶劣啊？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带着他去坐公共汽车的时候还要说妈妈不要不帮我买票、啊、孩子都懂得不要在众生面前丢脸啊，妈妈却偷偷摸摸把孩子塞在人群当中，能让售票员不看见就尽量不看见，能少买一张票就少买一张票，看一看，就是要找回我们原始的本性，像孩童般的纯洁，这就是我们内心非常干净的佛光，让它反照出来，来消除我们今天对别人争斗，偷偷摸摸的去占人家便宜。所以我们要证得啊三摩提，实际上就是让你证得涅槃妙心啊。你要彻悟啊，这个人间你去占了人家点便宜有什么意思啊？你会发财吗？啊，你今天跟人家做生意，你偷偷摸摸在里多算人家一点，别人知道了，你这个生意都没了。你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好好的做人呢？有的男人会去跟自己的老婆偷偷摸摸的卡他一点，弄他一点的钱啊或者账啊，弄得老婆自己心里都明白的，你这种男人我以后终有一天不要你的。你不要把人家都当傻瓜，你的妙心在哪里啊？妙心就是真实啊，我今天对别人真实，别人一定会对我真实。我今天就拜托你做这件事情，人家就会实实在在帮助你。你拜托这个人，你还要遮一点，藏一点，不跟别人说实话，别人知道了会真心帮助你吗？所以妙心妙心，妙就妙在真实之心。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什么叫涅槃，明白了呀，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呀，到最后全是没有的呀。既然没有的，不就回归本来的本性了？不就是涅槃吗？你不就是能够彻悟了吗？你不是就是佛法界讲的正法眼障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什么叫正法。 正法眼障，就是让你什么事情都要在正的路上去前进。你想一想看，学佛有没有学的偏的？有的人执着学偏了，有没有？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真正的明白你在人间做人的真谛是什么。你忙了一辈子，你最后不知道苦空无常吗？你苦了一辈子，你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不是空吗？你的一生不是在无常当中就这么结束了吗？想一想世界上每天要死多少人，这些人自己还不知道来到人间干什么，他已经结束了，因为太无常了。所以众生从无始以来啊，一直是无明啊。你看我们从生出来什么都不知道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还没搞清楚了就走了，就是无明伴随着你的一生啊。不明白啊，不明白道理的人可怜吗？想不通的人可怜吗？无明和自信，师父告诉你们一直是存在的，而且它是同时都存在的。你生出来有无明，但是你的自信也同时存在。所以佛法界叫俱生无明啊，一起生出来的。所以并不是说你先有佛性后来才会生出无明，不是的啊，因为它是同时存在的啊，看你找到佛法还是找到无明啊。就犹如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这孩子出生到了人间之后，他同时可以接受善念也可以接受恶念一样，同时的。你去接受了恶念，你就是个恶孩子，你接受了善念，你就是个善良的孩子。所以这是公平的。那么为什么同样一个孩子从小长到大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这就是要看你多无明了和你怎么样拥有佛性。因为无明之故，我们人有时候经常认为自己的一个念头那是对的啊，我这样做是对的，明明让自己颠倒了还不觉悟，知道自己做错了没有感觉啊。所以人苦就是苦在颠倒不觉呀。你想想看啊，现在的人在追求什么？全部都是追求那些不能永久伴随着你的东西，包括感情，包括房产，包括你的名声，你的名利，一切都是颠倒，你去追求的那些都是不能够永远陪伴着你的，而真正灵魂上永远陪伴你的，你没有觉悟，你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人就是在追取成净，灰尘的尘，境界的境啊。你看看人可怜吗？在人间为了爱一点面子跟别人打呀吵啊闹啊，为了显化自己家里有点钱，哪怕借点钱来买了我也要争这个面子。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有多少人结婚讲排场没有钱还要借钱，结婚之后欠了人家一大笔钱慢慢再还，这不就是叫追取成净吗？归尘的境界吗？再举个例子，犹如一个孩子很顽皮，他经常捉弄别人，孩子觉得很开心，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那么他慢慢长大之后，他就喜欢捉弄别人，阴别人，他自己慢慢的成为一个坏孩子了。 他是不是无明啊？但是他在无明当中，他觉得他是对的，他很开心。这些都是由于人本性当中的啊贪嗔痴造业啊所为，所以你一定会受报。包括到今天啊，我们学佛人当中，很多人喜欢阴别人，喜欢讽刺别人啊，喜欢嬉笑别人，他觉得很开心。即使他是无明，他造成别人痛苦，实际上他一定会背业。任何伤害别人的行为和语言，包括你的思维，你都会受到报应，最后是你受到报应，这就是天网恢恢。所以佛法界称为业种自然，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你一种业。而这种业，你觉得很开心，去讽刺了别人，你种下了这个种子，那么自然就形成了业种。所以有些人从来不知道讽刺别人那是一个错误，还觉得自己很有智慧，人家想不到的话他能说，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他的业种变坏了。所以自然的变坏，他没有感觉，他活在无明当中。所以修行人首先就应该懂得什么叫修行，要懂得不能盲修瞎练了。你以为坐在佛的面前念经你就是在修行啊？你的心不知道跑到哪去了。你以为跟菩萨磕头你就是在修心啊？你这个头磕了，你魂已经飞掉了，你没有一种精进心，没有一种忏悔心，所以你错乱的是在修心，忙得不得了，天天好像在做功德，忙修啊，练什么打坐呀，你坐在那里脑子全部都是空的啊，那你叫真修。你坐在那里杂念纷飞，你的心不管再修多少年啊，你的禅坐不管你再练多少年，在佛法界叫错落，错掉了，落就是落根的落，落下来的落。所以一个人的概念不改，你再活多少年，他的卑劣的概念永远缠绕着他的那颗心。所以为什么有的男的结了三四次婚，他觉得没有个女的好的，因为他心中觉得你嫁给我了，你就要为我服务，你就应该照顾，你就应该多做事情，你应该像奴隶一样的这么做。他的这种概念造成了他可能五次十次的结婚你都找不到一个贤妻良母来嫁给你，因为你的卑劣的概念缠住了你的本性，让你看不见本性，让你找不到光明。所以一个人错误的概念不改，再活多少年他还是这个样子，到死了他还是这样子，因为无明缠绕着他一辈子。所以菩萨告诉我们要修掉心中的污垢。什么叫污垢啊？污就是污染啊。你知道不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去做？垢就是已经形成的业障，肮脏的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污垢吗？骂人算不算污垢？但是天天有人骂啊，夫妻吵架讲好不能骂对方的父母亲，逼急了什么都骂，这种明明知道是污垢还是无明的习气 去沾染了它，去不停的去拥有它，造成自己对别人的伤害，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所以如何修心，你这样修法，你根本得不到无上菩提的。无上菩提那是一种境界，那是一种圣境，那是一种能够与人为善，让别人感到春风般的温暖，苦难的时候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出现能够帮助我得到解脱，去除烦恼。否则你去造成别人更多的烦恼，你还是在无明当中，你以为我在帮助他，我在救他，我像这么重，你还是在无明当中啊。真正的把自己和众生融为一体，人伤我痛，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你这样才能救人呢，你这样才能证得无上菩提啊。智慧怎么来的？因为你的境界是无上的，没有顶的叫无上菩提，就是你的慈悲心和你的智慧呀。悲智双修啊，悲智双运呐、啊，所以有慈悲心的人一定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慈悲，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佛的悟性。